大家互相勉励。有关于四十二章接续四十一章的饥荒，那四十二章的开始他就强调说那地的饥荒甚大，那么两年来的饥荒一直延续。我们来思考的就是圣经记载这样的饥荒，在法老王这个埃及地有这样特别的饥荒，神都会透过法老的梦来解决法老他这一个国家饥荒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埃及地是法老他们，这是就圣经上来讲，这是外人，那神竟然能够来给他做这个梦，那么解他的梦也来解救他的国家，那神的爱，神在这一种外邦地的地方能够来透过他认识的这位约瑟，重用了这个约瑟，而听了约瑟，然后他整个的国家的这个命脉就得到转换。那我们今天来看迦南地里面的饥荒，同样的神也要透过这个饥荒要来让以色列的全家有了一个思考，他们过去所行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然后有了转换的余地，有了改变的余地，而可以得救。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饥荒是就我们生前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四个月没有工作，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等同于你没有粮食一样的。那这样物质上的这种缺少缺患，那如果照世人上来讲的话，那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一般的人都是说人活着都是靠着食物嘛，那没有食物我们怎么活啊。但是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单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再讲一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圣经里面把这种缺少食物的这种饥荒把它转变成猛虎的根源。我再讲一遍，圣经把这一种人看为是灾祸的，神使他转变成猛虎的根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跟信心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跟信心呢？我们是不是像一般的外邦人一样，看到了饥荒就用人的方式不再相信神呢？就用人的这个智慧聪明去解决呢？那是会越弄越糟，会把神给我们饥荒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危机也会变成最好的这一个转机，把它错过。不要像一般外邦人一样只看眼前，平安顺利的时候你有钱，你很平安，你很顺利，哦，你就会来敬拜神。那今天呢，暂时的这个平安顺利，哎，没有了，那你对神的信心何在呢？你对神的认识何在呢？那就是四十二章跟四十三章的考验。我们知道四二、四三、四四的三种考验，就是圣经上说的信心要经过考验。我常常在想啊，世界上信耶稣的多少个人啊？也就是说圣经上说神蒙神选召的人有多少，太多了啦。但是真正选上的合格的太少了。我们想让我们自己吧，你是要做那一个神那么多选召的人当中的一个呢，还是做一个神选召以后然后他要再拣选合格的那少数的人呢？事实上很多人就愿意做很多蒙召的人， 但不愿意做，很少蒙神拣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受很多的苦楚。罗马书的五章第四节特别谈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支撑我们在患难中欢喜的，支撑我们在患难中生忍耐的，支撑我们在忍耐中生老练的，支撑我们在老练中生盼望的，支撑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好处在哪里？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基本信仰，你当初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的耶稣是哪一位耶稣？是那个为了罪人来死的为耶稣呢，还是为义人来死的耶稣呢？是为罪人来死的一位耶稣。耶稣就肯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死了。我们跟他做抵挡敌人的时候，我们不听他话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为我们把他的儿子舍了。这就是神的爱。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仰是在这种神的爱。那圣灵给我们要干嘛？就是充分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如果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说你说一个真正得到圣灵充满的人，你真得到圣灵吗？那你就要好好想，你有没有神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有的人毁谤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所传的道理叫人家毁坏家庭，破坏家庭，让我们父女兄弟妻儿分离。我跟你讲，这种毁谤的话我们要拒绝他，我们不听这种话，我们绝对要叫我们的真正的家人和睦相处，一家彼此相爱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又讲了一个，他说他来不是要带这一个和平，他来是带刀剑，要叫家人分裂。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我们今天的家人，我们今天我们最主要能够和平相处的最基本根源在哪里？那就是因为我们一做大家都血肉上面，我们是肉体这样的关系啊，大家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的相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说这个是世人的爱，这不是神的爱。因为圣经上里面强调的爱是不喜不义，只喜真理。所以一个只有拥护真理的爱，它才是真爱，才有神的爱。一个只有重视这些不义、违背神律法的、不爱真理的那些爱，那我们不能称为神的爱，因为那不是神，不是出于神嘛。因为神的爱是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先舍掉他自己。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他宁愿撇弃他的家人，暂时离开，蒙呼召，要做神更神要他做的。像神那时候爱我们，为我们舍弃自己的那种爱，我们愿意离家出去。家人会不了解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深知道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出去，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发我们，捆束着我们，好像保罗一样，他说神这样的爱紧紧的来把它绑住。我们这哥林多的后书在第五章第十四节，五章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外貌这个原文做肉体认人的，既然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的。他这里有讲到激励，这原文就是说捆绑，基督的爱绑着我们，这种绑着我们是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概念受绑呢？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换众人，一个人的死换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的目的是在干嘛？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知道什么叫自己啊？一个人他娶妻生孩子，他的妻子是属于他的，所以他的妻子也是自己，代表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延伸，生了儿子也是他自己的，所以他的儿子也是他自己的延伸，他所赚的钱也是他的，所以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反过来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也这个是他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要为了主赔下一切来跟从主的时候，那你的一切是什么？包括什么？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自己、你的家人，还有你的财富、你的性命，这四点。那既然主耶稣基督的死是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也就是说他不再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以及他自己的财产，包括他的性命，不要再为他自己、为他这些来活嘛。那他今天他要干嘛？他基督徒要干嘛？他是要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谁来活？为主来活。这位主是谁啊？是为他们死而复活，强调那个复活的主。我们今天是为了那死而复活的主来活，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已经把死会去了，通过复活把死会去了，把生命彰显了，这个永活的生命它彰显出来的。我们一定要为了这位把死会去、把生命彰显的这位复活的主来活，而不是在为自己来活。那么主是什么呢？主所代表的是充满的宇宙万有的，这个世界都属于他的了，因为他已经打败了魔鬼了。神差遣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的人，是要去传讲神的国度，要去救回神主耶稣基督已经要把他赎回的这一些世界。你这些本来是属于神主耶稣基督的，今天主把他恢复过来了，我们要为这样的主去活，去拼命。叫一般世人来讲，不要只有爱小我，也要爱大我。当你为着死而复活的主活的时候，主一定看顾你的家。哪里说今天你换了一个老板，而这个老板是那么的好，就是我们的主，他不会顾到我们的家人呢？主会应许你先求神国神力，这一些都要加给你了。那这一些是什么？当然你们所挂虑的吃喝穿住，主一定会给你们嘛。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刚好相反，我们先顾自己的吃喝玩乐，饥荒了那我赶快去解决饥荒，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蒙召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而已。但今天神选上的人，他不再是只顾自己，他更大一点的那种大我，也就是我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那种大我，愿意为基督来摆上。所以我们看雅各最后愿意的摆上，好像他的祖父一样的愿意摆上他最爱的，结果他都得到了他真正的最爱，意外的得到他以前失丧的那位约瑟。如果他今天他不摆上，他的便雅悯不愿意放弃，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约瑟呢？他的全家才能得救呢？所以当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主摆上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得救，你的全家才有可能得救。我再讲一遍，你得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在哪里？你放下你的罪案，你放下，你凭着信心放下的，你去爱那位死而复活的主，那你就得救了，不但你的全家也会得救。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人若为自己，他是为自己哦来丧掉生命的，他为了要救他自己生命哦，他是为自己的，他要丧掉他自己生命。他若是为了主他失丧生命，他就得着他的生命。我们的主说的话就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可是他说的话是真理，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我们在四十二章和四十三章很多的真理教训，但我把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一个告诉大家，饥荒是成为危机也成为转机，人的这一个自己你愿意放下，你就是真的爱你自己。如果你今天你不放下你的自己，包括你的家人、妻子、儿女、财产和性命，你就真的恨了你是恨你自己嘛？你真不是爱你自己嘛？因为你真的爱你自己，你就会愿意放下，你才能得到你真正的自己。愿神能够让我们多听得懂这些话，愿你们都能够经过考验，像这一些弟兄们三次的经过考验，合格了。就是愿意爱他的弟兄，他愿意做担保，爱他的弟兄，不愿意让他的弟兄因为失丧了使他的父亲难过，这种弟兄之爱就感动的约瑟更深，让约瑟愿意认他。这是四十四章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愿神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神，阿们。